有名言，婊子无极限，让你婊出新高度，当个合格的 City Bitch。 我们是 Honey
Candy
Sherry，
Let's turn you on
on on。
欢迎收听婊子养成班。那我们这一集终于就是你知道被叫完很久，我终于把那本书再看完了再三分之一。那我先跟大家讲这本书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敲完很久的脱单指南，英文是 How to not die alone。 然后其实上一次我看完的是它应该说分三个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先去了解你自己，你自己是哪一种人格特质，然后你就会知道说哦，你可能在爱情中有哪些盲点，比如说你是焦虑型依附啊，还是什么什么依附，那你可能就会因为你有这个特质，所以你会去寻找另外的哪一半。然后另外一个是有些人对爱情的想象，比如说有些人是白马王子或者是白雪公主的这种想象，就是他会觉得说所有的爱情都要发生在一个浪漫美好的 moment， 但这个是现实间 不能发生的嘛。
嗯，
好，他前面大概是帮你做了这几个分类，然后让你知道自己的盲点在哪里。那中间这一段有一点像是约会的一个那什么教学 OK。 然后最后一段其实是从另外两个部分来去讲，一个是分手如何比较好的分手，那他的分手有分太快分手或太晚分手他觉得都不好，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真的要踏上红毯的时候，他觉得你该去看待的特质有哪一些。
嗯，
对，他大概分这三个部分。那我们上一次其实有跟大家讲完第一部分，然后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二个部分，就是你在约会的时候或者是在挑选的时候要注意的事情。因为第二个部分我觉得他比较有趣的是他有把伴侣分成两种，一种是短期伴侣，一个是长期伴侣。那短期伴侣可能就是你知道 summer love 啊，或是打打炮约会的对象就好。另外一个是长期伴侣，其实讲的就是说哎，你这一个人是不是适合长久交往下去，可能就比较像是我们自己在讲的有一点像是married material， 你是不是一个结婚的那个好适合结婚的对象，或者是适合长久的对象这样子。然后他其实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都很容易把短期伴侣的因素短期伴侣看重的事情跟长期伴侣应该要有特质是不一样的。
嗯，
大家都很想把这两件事情混为一谈。那他在讲这件事情，然后先讲的第一个点是你觉得大概什么时候要开始，就你什么时候要开始找长期伴侣，
什么时候。
嗯，其实他提的标准的点我觉得蛮有道理的。
上次你是不是有讲一个，他是说
一个类似数学家的算法，
对对对对 对, 对，
他就是去算出因为我觉得他讲一个我觉得我蛮能够认可的是，如果你有想要生小孩，那你就要以你小孩开始有的前大概五年开始去找长期伴侣。就假设比如说你是35岁嘛，你知道35岁
那我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你应该从30岁就要开始累积去转换你的 mindset。 你不能再用短期伴侣的标准去看，你应该用长期的伴侣标准。那短期伴侣标准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比如说常见的第一个外表，
嗯，
然后金钱长相这些，然后有没有还有讲一个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有没有火花跟有没有共同兴趣。火花指的就是有没有对这个人就是有那种
身体有那个吗，还是
他讲的比较像是那种瞬间心动的感觉、
哦、
他觉得其实在你在找一个长期对象的人，心动的那种就是很像初恋心动的这种感觉，就是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翻译的书，可能就很像那个那叫什么脑筋急转灵魂急转换里面讲的 sparkling 的那种感觉、哦、他说那个其实不是重要的。他要举两个，第一个他说 sparkling 是一个短暂的荷尔蒙的现象，就是很容这种荷尔蒙现象很容易是因为长相或者是一些外在因素条件，比如说因为你们当时的灯光美气氛佳而有的。
嗯，
然后他说也会有遇到，他有去辅佐很多伴侣，他有发现很多伴侣迟迟不肯离开对方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他们当初是有那个 sparkling 的。
哦，他们放不掉，
放不掉。可是
当初的那个，
对对对，他说 sparkling 是一时的。他里面就举了一个他当时的案例，就是有一个美国人在韩国遇到他的另外一半，但是他其实他们的文化落差跟那个太多了，是没有办法被拟评的。嗯、他说，但是当时他们一直不愿意离婚，或是不愿意让这个关系可以走到。怎么说，因为你离开也算是让这个关系进步，他们就是陷入在那个焦灼里面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他们当初是在一个异国，就是在 那个美国人去韩，
相这个相
对对对
很难
得，在韩国的时候，就是他也人生很低潮，什么遇到这个人，然后结果这个人是跟他可以跟他聊天的、讲话的，他就觉得哇很 surprise。他们就是一直陷入我们是有 sparkling 的，我们应该可以 make it 这件事情，对。结果他们就是没有办法下一步，所以他里面其实有讲说，其实长期伴侣不用看的是 sparkling， 对。然后短期伴侣最常看的就是金钱啊、外貌、长相，然后有没有共同兴趣。这个他也觉得不是重要，他觉得共同兴趣来自于共同你们两个人有没有共同兴趣不是重点，长期伴侣应该是我能不能理解你去做这件事情。比如说他里面就长期举到说，有一个是很喜欢旅行的，有一个是喜欢宅在家的，其实大家都觉得哦这两个好像不合，但其实他们两个是可以的，只是你要能够理解说对方要出去玩的时候，或是你能不能接受这件事情。其实他就是有一种私领，就是给对方一点个人
给对方的空间，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里面有提到一个就是有点像是闺蜜的角色，而他讲的是说，但我觉得这个很 tricky， 就是我看到这一 part 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 tricky。 他说如果对方有自己的兴趣，那他可以有自己的兴趣群，你不一定要是那个群里面。可是我就想说，可是这种兴趣群里面就很容易有小三跟狐狸精啊。就是你我可以理解，如果这件事情我们真的把它假设，今天那一个人是喜欢打篮球好了，他一群哥们都喜欢打篮球，我这件事情完全可以支持。
对，
可是里面如果有一个狐狸精
也喜欢打篮球，
对，你是不是就会觉得很不安，就觉得他要去打篮球，你想说操你妹，你就去找那个狐狸精。就是他把这一 part 的时候，我就觉得把人性讲的好像太容易，就是你还是会有那个怀疑心吧，我觉得。可是你又要觉得说，哦，为了这件事情我去盯着他，就是比如说我跟着去或是什么的，你又很委屈自己、
啊、因为一样的兴趣就会容易有那个 sparkling 啊，
对
对、啊，
比较容易有交集，进而会有。
所以这一 part 的时候，他在讲这个点的时候，我有一点 agree 跟 disagree 都。
他这个是真的建立在 这些人他们都要有一个超级强的自制能力，自我约束的这个能力，
我觉得有点难，就是短期的啦。他说短期不用看这些。然后还有讲一个是，我觉得因为我现在边看书，就是有一些，因为我真的是速速把它读完，就是他有讲几个其实长期伴侣不用看的事情。他讲第一个是金钱，
长期耶，
对。但他讲的点是说金钱，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就是钱可以带给你的钱跟幸福感是成正比的，可是到了某个金额之后就会开始递减，甚至你年收到多少的时候是平均的。
但那个金额是多大的金额？
其实好像没有很多。
他如果跟我说，
就是好像
年收5000万后的那个都是递减的 ，OK 啊？
不是，他讲的是，你知道 ，kind of 到了一个一定值之后是稳定的。然后他还要讲另外一个点是，我觉得这个我有被说服。他说，金钱的带来的满足感，还有一部分是取决于你生活周遭的人。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就是如果你都在，我是这一个社区里面最穷的人，我会不开心。可是如果我是这一个社区里面最有钱的人，我很开心。假设我在一个月收入100000的社区，然后我的月收入只有80000，那我会不开心。可是我月收入80000，我在一个月收入平均只有50000的社区，我会非常开心。所以他讲金钱带来的幸福感跟满足感，就是取决于你的对应
比较值，
比较值。所以他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绝对值，你要去看的是比较值。然后他有讲说这件事情不是不重要，可是这件事情没有那么重要。对。然后另外第二个是外表，他觉得外表只要顺眼就好。
外表我可以理解。
对。然后外表他还有讲到一个是，所以你在他就会有回扣到他在讲你要怎么去选择交友软体的时候，他有稍稍建议你要把外表的那个 range 放宽，因为这样外表不是这么重要，你在选择的时候就不可以直接，你就直接拉到180以上你才可以。maybe 你往下拉一点，就是175，你会发现一些 OK， 它有其他的 criteria 是你能够去接受的。对，金钱外表，我看一下还写了啥。
你上一次读的时候，你是不是有做笔记？
有，但我就是，
而且你还弄成，
我还弄成，对。然后共同兴趣不是重点，
现在已经完全随便，但
没错。因为我就看到后面，我有一些
厕所读
物，我有一些就是觉得，哦，对啦，对啦，但是很难看，不是很难看，就很难看得出来。然后他讲长期伴侣的第一个是对方情绪是不是稳定，
可是这件事情你一开始认识的时候他可以装，
对，
这点很重要，没有错。
他说情绪是不是稳定的话，你就要看他遇到事情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就是遇到紧急的事情是怎么处理的，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是你去看他对待于没有那叫什么跟他没有利益冲突的人的时候， 他的关系是什么。所以你就比如说你们一起出去玩，他对就最想见你对服务生或什么的那种态度，嗯，我觉得这个somehow我可以理解啦，就 OK、嗯、对。所以他说情绪稳定，另外一个是忠诚心，
就是要怎么看。
但他看的角度我觉得很有趣，这个人有没有很多以前的朋友
哦、
嗯、就是他是不是，因为你会发现有些人比如说他跟现在国小的朋友、国中的朋友，或者是某个社团的朋友、某个大学的朋友都还有联络，这个人相对于是比较有忠诚心的一个表现。当然他不是说这是唯一一个标准、嗯、他说这是一个可以参考的依据，起码他对于他过去累积的人是、有用心再去维持这个关系的。他愿意是这群人跟我已经没有比如说直接利益冲突，我还愿意花一些 effort 花一些力气去维持这些关系，因为你们没有被强制关在一个空间的嘛。嗯，对，这是第二个忠诚性。第三个他讲的是其实跟刚刚的情绪稳定有点像，是成长型思维。他讲的成长型思维，我觉得这个就对我来讲说，成长型思维这件事情不管放在哪里都是成功的啊。
对啊，
对啊，就是
是什么？
成长型思维就是说他觉得，可是我就想说，如果是我，我完全就不是成长型思维、欸。就是成长型思维的人，就是说他会觉得说，哎、欸，今天发生很多事情都是有原因的，那我可以去找出这个原因，这个原因是我可以去。简单来讲就是我可以去克服的，有点像人定胜天的感觉、嗯嗯、然后另外一种逃避型思维，他会觉得说、哦、我就是生下来就是这样，我的命就是这样，就是我没有办法改变，这种是非成长型吗？我不知道再该怎么说，这种他的对应是这样。然后就想说那我每天在那边算命就觉得我的命就是这样，我就不是成长型思维的人、欸、
对、
啊、我有在那边看，好像说可是我也没有很难相处啊。但他说成长型思维的人是来自于你去看比如说你们遇到危机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他讲的危机就是比如说你跟这个人在交往的时候，你可能要你拿到一个国外很好的 offer 好了，或是国外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可是他是待在台湾的、嗯、那你们要去怎么去 mapping 这件事情，怎么去解决，试图找出一个解决方案，这个当然是比较难的。他说你要用比较难的方向去找出来这个人是不是成长型思维的人。
可是成长型思维的人有时候很烦耶、欸，
就是对，你知道就是那个怎么说，就是我觉得哦 OK 你很棒，你都对，然后你就觉得说好哦，那你想怎么样。我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他就是很不真实对我来讲
有一点。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 OK
我上哪去找这么多这种人呢、啊？
就是我也不知道、欸、所以他每次在讲这几个点的时候，我都觉得这几个点 somehow 是对的，可是我觉得我生活中很难找。
是啊，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人我就是遇不到、欸、
而且遇到他也不一定喜欢我啊、
欸、对，所以他下一章就接着讲你在使用交友软体要怎么使用。
丢掉
没有啦但我觉得海面还是有几个有趣的，比如说他在讲说接着他讲完这几个特质是长期关系必须要去看的，反而不是看长相啊、金钱或者是什么的、嗯、然后他有讲到说那你在接着在使用交友软体上面你就要怎么样去筛选出比较容易遇到长期叫什么长期伴侣的特质。第一个是你要放宽你的那个无谓的标准嘛，必然长相或什么这个不是这么重要、嗯、另外一个是从他有再去讲你自己的简介要怎么写，你的简介最好是写的让人家能够引发话题性。就引发话题性的是就是说怎么说，就是我要想一下，引发话题性就是你不要讲，比如说他的写法其中有一个讲的比较直接是不要去，这个我觉得很多男同志会犯，不要写负面的词。哦，对，就是
那为什么男同志喜欢写的、
我们就会写说不喜胖不喜娘啊不喜熊就类似这种，你就是
你们把自己受限了，
对，
你们很 negative、欸、
我们很 negative， 你要 positive， 你要写喜壮喜帅类似这个。他说 他这是从行为学的角度，是别人会从你的短短的简介里面去自动脑补你是怎么样的人、嗯、当你里面的负面用词比较多的时候，他会觉得你是个很负面的人，大家通常会避开负面情绪的事情，所以他会建议大家用正面的话术去描述。然后另外一个是他有讲到就是你在选照片的时候尽量不要选自拍照，
这个我认同。
嗯，这个我看的时候就想说哦，不能选自拍照，我超多自拍他说不要选自拍照，然后有一张是他有讲男生跟女生差别啦，我先讲个大概，就是比如说你要有半身全身、嗯、还有就是要有朋友跟你一起的。
可是很多人就说不要有团体照啊，
团体照当然是你要是比较好看的， 可是那是比较后面，他说要有团体照，是他想要你要呈现一个暗示效果，是我有我自己的生活圈，跟我是个有趣可以跟他人相处的人。
OK，
对，
我想问他不要放自拍照的理由是什么，
他好像没有特别讲。
OK，
但他其他有一些 有一些比较详细的解释，然后他有讲说好，你的交友软体这些 say 好之后，接着你要开始去怎么说，去找伴侣，然后还有跟大家讲你要从四个象限去找，你今天如果你只有六日你在找活动的时候你要怎么去找。一种是简单来讲，它的象限就分 X 轴跟 Y 轴嘛， X 轴就是比较容易接触到人跟比较不容易接触到人，跟其他人的相处互动频率高，跟其他人相处互动频率低。然后另外一个是你要去想你在哪一个活动里面表现的会比较好，讲的表现比较好就是你比较容易散发有魅力的活动啦。就假设你是一个你知道凹豆的人，或者是你在凹豆活动里面你会散发正面的 energy， 你应该多以这种活动为主。然后还有一个要点是不要带伴参加，你要自己一个人去，
不要带伴，
就是
不要带朋友，
不要带朋友。因为他说小团体就跟你今天去酒吧一样，小团体是没有办法很难被打进去的。
哦，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我可以理解。然后但是他也是讲很详细，就是你要怎么从这四个象限你把你喜欢的活动都列出来然后去。然后他有讲到还有就是不要同时跟太多人同时 dating， 就是这是在讲 dating 的时候，他说因为你给每一个人的时间会分散，
嗯，
然后同时你会因为 dating 会有一个缺点，就是我们容易放大你第一次 dating 的人的负面印象，所以你会忽略他的一些正面印象，之后你就把这个人 say no 了。
会这样？
对，他讲的这个点是因为人脑有一个社会行为学，就是讲说你容易去记得，如果我跟这个人只有相处过一次，我很容易记得我跟这个人相处的负面的状况，比如说他迟到，比如说他怎么样，然后我会把这件事情放得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第一我跟这个人不熟，第二是人脑有这个习惯是因为以前我们的被设计是设计来记住负面的事情的，因为负面的事情会让我们受伤害，我们要避免我们自己再次被受到伤害，所以它就会让你很容易记得这些事情。结果你再回来思考第一次约会要不要跟这个人第二次约会的时候，你脑子都会是负面的事情。所以他有列出几个点是你约会还的时候你要问自己的，不是记得这个人迟到或什么，你要问自己是跟这个人交往了，跟这个人在聊天的时候我是呈现的感觉是怎么样，我是放松的，我是紧张的，跟这个人在对话的时候他引出了我怎么样的人格。
嗯，
就是有些人会让你很焦虑嘛。
哦，对，
简单来讲是这样，就是有些人可能让你讲的时候或是你就会觉得我自己好像不够好，或是引出你的自卑感或是什么的，你要想的是这个。
嗯，
对，他有提这几个点，我觉得somehow是 OK 的。
OK，
我自己会用一个方式去测试，就是当你今天跟一个人在 dating 在聊天的时候，有一些人会让我觉得纵使我们中间有一些空白放空的小片段时刻，
对，
你会觉得很 relax，
你
不会想要很焦躁的去
想
要下一个话题是什么，我要跟他聊什么。
嗯，
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对，因为我曾经遇过一个人，就是我们一起开车，就是他开车，然后我们一起两个人要去玩这样子。然后在路途上的时候，我就会满脑子一直想说，我要跟他聊什么？哦，这个话题结束了，又被 over 了，那我要再跟他讲聊什么？
他就是引出了你一个比较焦虑的个性。
跟我曾经是同学，对，但我很焦虑在这件事情上面。对，但后面像我最近遇到，我就会觉得我跟他相处很 relax。就是纵使是空白，但我们就是手牵手走在路上散步
哦，
对，然后没有讲话，但就是
也是
放
松
的
感觉，
对，
对啊，就跟这个人相处完之后，看我精力掉多少，
有，我懂你的意思，就是你相处完之后就觉得哦好累，我需要休息很久，还是说我今天觉得哎好像有一种被充实的感觉，不，你的充实是另外一个
充
实。
我觉得我们的充实不一样。
没有，我们今天要讲认真的关系。你是心灵上的充实，不是肉体上的充实。
你心灵的充实就会比较容易导向你下一步是肉体上的充实啊。
但
是这样讲没错。
那我要讲，我必须说，在认识一个人的阶段的时候，我会先求肉体上的充实、欸。他可以先满足你之后，你才有办法再去 check 其他事情啊。不然你会觉得接下来 daily 的生活连最 basic 的一个 sex、哦、你都没有办法被重拾，
那你就比较重这个。
嗯，你们不重吗？看好好说。
那它里面有没有写，它里面有没有写这个是必要还非必要？
其实这个是非必要。你刚才讲到讲、這個、
真的吗？
这个
归类在非必要，
它归类在短期伴侣的条件。哦，因为它的逻辑是说，基本上 sex 跟性欲，对方有没有引发你的性欲这件事情当然是重要的、嗯、但是他讲一件我就觉得很真实啦。那简单来讲就是你的 sex 的吸引力会随着你们这个人你们相处的
时
间会开始递减、嗯、所以这件事情不可能是 forever 一直会在那里的。
对啊，
对，所以他觉得这个不是你去衡量这个人能不能走到长期。
可是如果他连一开始都不行的话会不会有点困难？
我觉得可能是比重的问题耶，就是所以我有时候 agree 跟 disagree 就会落在这里。如果我连就是，但他的角度就会是你用这件事情把它放得很大或者他的权重很高的时候你就可能不是这么重要，就是 maybe 可能我觉得之前都 举的例子比较极端，就是 maybe 这个人的性能力好了，你希望是100分嘛、嗯、但 maybe 有一个是100分，但有一个人 maybe 是80分，但你就会选了100分而不选那个80分的。但80分 maybe 他就有其他的特质，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善良啊、成长型思维啊等等的这些，但他就会是一个相对于比较好的成长比较好的长期伴侣，应该是我自己的感觉会比较像这样。
那如果他善良又成长型思维跟他性能力是10分，
那不行，
这该怎么办？
我觉得我们的标准可能没有办法放那么宽，那五十分或许可以。
状况
哈，
该怎么办？
我说十分可能不行，因为我们可能放不了那么宽，
就
五十
可
能
可
以。
就跟老师讲，我到50岁就没性欲，如果我跟这个人要在这里这么久的话，那就是 OK 啊，你知道？
是，
对啊，因为你总有一天会干涸吧？
对啊，
还是不会？
会啦，就总有一天也会希望他不要来烦我。
对啊，所以他就会觉得说，哦，这个可能不是相对于不是这么重要。但我可以理解，在一刚开始的时候会觉得这件事情是重要的。
对啊，
因为我觉得完全没有。要真的相处很久之后、欸、like 十年之后你才会开始没有吧，我觉得啦，你只会一开始是越来越低，就像我现在没有办法想象我爸妈还有、欸、
不用十年、欸、
我也没办法想象。
其实我觉得不用十年啊，
干嘛？你几年？
你如果同居一起生活一年差不多了。
哦、嗯，怎么有点哀伤，淡淡的哀伤。所以看嘛，他真的是短期伴侣啊，短期伴侣的条件啊。
是啊，
对啊，
一年后就会沦为一种，就是
你说交功课吗？
嗯，就是好像确保我们还是有在进行这件事情，关系不至于到太危机。
我是觉得
那个时候已经会缺乏那个原始的那个
欲望。
对，
因为我个人喜欢抱睡会大于这个一点。
什么是抱睡？
就是抱着睡睡觉。
哦，我说是
是
报税一头，
是五六月的时候要去国税局报税那个，是不是？那个也请他处理啦。我数学不太好，我也是觉得请他就是谢谢数学的部分，请你上。
哦，抱着睡觉啊？
对对。
但是我觉得抱着睡觉也不会耶。
真的吗？你
抱着睡觉就两个人都不好睡啊？
真的，
对不对？
真的。
嗯，牵手睡觉
可以。
好，
牵手可以，抱睡我觉得这件事情太不切实际。
OK，
好了，没关系啦，你还是可以啊，
我还是可以试试看
啦。
就一年后，一年后，一年后就是没了。就是他里面讲，还有就是，但我觉得他有讲到一个跟我们之前提的是一样的。他说你去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他建议你去约会哦。他讲几个，我觉得蛮有趣的。第一个是你约会前可以有一个小小的仪式感，让你的约会去做一个转换，你从工作 mode 转移到约会 mode。
哦，
就是他说你要有一个约会前的准备，让你的自己的身体跟你的荷尔蒙告诉你现在接下来你是要去一个约会的一个场合。所以他不建议比如说你一工作完就立马赶去约会，比如说你都习惯在约会前洗个澡或什么的，你就养成一个习惯，你就有这个习惯的时候，你自己的身体会去行为去记忆你接下来是一个比较放松跟 relax 的状态去看这个人。
嗯，
因为他说你在工作的时候容易有一个 mode 是你去找这个人的缺点，就是你知道怎么说，就是比较尖锐，其实容易比较尖锐。所以他说你需要一个转换的 mode， 同时也是会让你自己 透过这个仪式的过程，你会比较有自信心，那你会比较表现的比较好。对，然后还有讲是你们在约会的时候可以先不要面对面坐
并肩吗？
并肩，他说面对面坐好像人类行为有一个常见，就是你当你跟不熟的人的时候，你是眼睛对眼睛的在讲话的时候，尤其是你是比较害羞的人，你会很不自觉的是就是讲很多是经过包装的话，就是不自觉的，就是你是比较你是担心这个人会去批评我，或者是担心这个人我说出来的话会不会被你你怎么看待我的。可是当你肩并肩在讲话的时候是比较容易去讲出一些内心话，比较放松的
状态，面试的时候都讲假的，
对，就有点像这样。所以我就觉得我的结论就是很适合去居酒屋。
对对，
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哦，那很适合去居酒屋，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跟时间点讲，然后你们比较容易的是讲到彼此比较内心跟 deep inside 的事情，去了解对方彼此。然后他当然还有讲到一个，我觉得大家都成年人了，这个技巧我觉得不会不知道。所以他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屁话，就是他有在讲说不要如何不要据点别人，
这很重要，我超会据点别人的。
真的吗？
对啊，
他讲的想法就是说，第一个，你的回应，对方在讲话的时候，你的回应要是 supporting 的 respond。他里面这样写，就是比如说他里面举的例子是，哎，我之前要去我最近要去澎湖玩呢。然后有些人的回应是说，哦，对啊，我之前也去澎湖玩，然后哪里哪里哪里很好玩。嗯，他说这个的回应是打妹的。
OK。
对，因为这个的回应 的方式是你把主题绕回我自己身上。嗯，他说比较好的回应是让对方讲很多话，但就是整个 conversation 结束之后，如果对方在那个里面很讲了很多他关他自己的事情，他反而会觉得我们两个有在沟通，虽然都是他在讲，可他最后带回家的是我们两个有在沟通这件事情。嗯，所以你得回应说，哎，那你为什么要去澎湖啊？你为什么会选澎湖？跟谁一起去？引导他讲更多，
变成质问。
不是质问，就是你要给他更多的
让他发
言，让他有更多的 expression 的那种感觉。就是因为我发现很多人确实有些人会觉得说，你这个人不会聊天，是很多人很习惯的是把话题绕
回
自己
身
上。对对对，你要让他去发挥，他反而会觉得说，哦，我好像可以在你面前说很多东西耶。嗯，
对，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我最近实际演练，
真的吗？
是真的。
你在哪里演练？
就
韩国吗？
很多哥哥们、
啊、哦，很多哥哥们。
对啊，然后我面对哥哥们的时候，因为哥哥可能会带我去见其他哥哥，但不是要我要
请问到底怎么样才可以去这个局？
不是，他不是那个哥带我去的哥哥，不是要我干嘛？他是想要带我以他就是妹子的身份去这样子、啊。对，但碰到长辈们在聊天的时候，坦白说，我不会让自己一直去发言，因为我觉得我表达出来的东西，他们都不会放在心上，或是甚至是觉得说，哦，你就是这个 level 的人这样子，
妹妹 okay,
妹妹这样子。
因为你认识的都很高级啊。
最近是。
对啊，都有点高端。
对，然后反正 anyway， 我就会一直有用那种比较 supporting 的 respond 的那种角度，然后一直引导他发话，然后提出说，哦，为什么这样子？ 是这样哦，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对，
就是他里面有讲到这个，我是 agree 的啦。因为我有很多沟通的书其实都会讲到这件事情。
很奇怪。
很奇怪，就是大家都觉得沟通是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
对。
但其实比较好的沟通是对方都在讲，你是聆听者的角色，反而对方会觉得说，哦，我在这里面很能够做自己。
我最近就是有一次把自己陷入一个极为，就是把自己逼进死巷，因为我前阵子去参加我一个朋友的生日 party，
对，
然后他们那个局都是大家会把各自的朋友都找来，所以其实很多人我没有看过，然后后来我就是不小心就跟一个人有点落单了在角落这样，然后我说哎，那你是那个谁谁的同事哦，然后就说，哦，对啊，就是他们都是一起在帮哪一个老板做事这样子，然后我就
然后就结束了。
是哦。请问这是要怎么下去？
他说，哦，那个老板人怎么样啊？你们做多久？
我就没有办法哎，因为我就觉得我
这个我也还在练习中，
我就觉得我真的是没有想要了解。
就是我
所以我觉得
我有时候遇到不认识人，我就想说，好，我今天要问他什么问题？
对、啊，
或是他讲什么，我可以怎么再让他多讲一些。
对
对，因为有的时候都因为我之前的我最早一开始的做法是我准备很多话题去跟他分享，嗯，可是我后来发现好像其实这种对方会觉得说哦，都你在讲，就是我也没有很想听，所以我后来就会觉得说哦，我让你自己多讲。然后你反而会觉得说 哦，我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还是怎么样的，
然后你又不用想很辛苦、嗯、
没错，所以我就现在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尝试的。然后最后还有一个比较小的小技巧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这个也很常见，就是人最容易记得第一眼跟最后一眼的事情，就是以比如说就是跟 presentation 最容易记得第一页跟最后一页啦，所以他就是跟你说你最后要离开的时候你可以给对方一个赞美的回应，对方会记得这件事情。然后就是比如说你觉得这个人还不错嘛，所以你最后就说哦，今天的最后到最后的时候，就是你要留一个 happy ending。嗯，所以你要最后的时候要说，哎，今天很谢谢你，或者是今天很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今天哪里很好，妆很什么的，然后对方就觉得哦，他受到了鼓励。哦，然后还有就是他也有建议大家可以是主动去规划这个约会，因为人容易对于我看得到你提出，比如说。人容易对于他觉得你付出很多事情的这件事情有一个给予很高的评价。好、嗯、我刚才这样讲好像有点复杂，他里面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披萨，在国外的披萨有一个 app 在寄送的时候，他会在你的 app 上面一直呈现说，哦，你的披萨现在正在被揉面，你的披萨现在已经被送到窑烤炉里面，你的披萨现在被填料，你的披萨现在已经要 deliver 给你，其实都是屁话，你都知道披萨就是这样做，可是为什么他一直提醒你这些事情？甚至你看 Uber 他也会跟你说你的伙伴已经 ready 了，你的伙伴要出发了或什么的，是因为当他跟你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他在里面做了很多努力，即使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他做了很多努力，所以你就会觉得你会特别的去尊重这个努力的成果，你会觉得这个东西是花了很多心血而成的。嗯，对。那这个要怎么套在那个里面？就是你可以跟对方说，比如说约会，你就问对方啊，你住在哪里或什么的，你就说哦，我知道你住在哪里，或知道我发现你特别喜欢什么，我特别选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要特别把这些事情讲出来，对方会觉得说哦，你花了很多时间，花了很多精力在我们这一次约会的 planning 上面，所以我会特别 appreciate， 特别看重这次约会，甚至特别对你有好感。就是这是一个很小的小技巧、哦、也可以我自己觉得可以运用在 everywhere， 就 是对，就我后来发现有些人确实他在跟你讲，比如说他找餐厅，他就说哦大家都没吃过这家，或这家很有名，然后我知道大家都怎样，他会特别讲出他背后的逻辑思维跟他付出的努力。
就像你在工作上其实你可能也没有做什么，但你就一直讲，
对，没错，你就要一直讲那个过程你付出了啥。
对
对，那他就说
但其实这些都是屁、
哦、对、嗯、就是比较直 straight to the point。
对，
但我就觉得OK、嗯、这就是他有分享到了一些小技巧啦。
好，所以这是约会篇吗？
约会篇，然后接着、okay. 他约会篇他最后有一个小小的提到一个，就是他有提到如果你要今天要同居或什么的，不要，这是一个重新评估的过程。嗯，他说有很多人在同居的过程都很容易就是直接说哦，因为我要省房租或什么的，就直接滑到同居这个过程了。嗯，但他觉得这个是一个停下来思考你们两个人关系是不是要再更进一步的过程。他甚至觉得你们同居之后，如果同居失败了，再回来到上一步也是 OK 的。嗯，对，他里面讲的就是很像是，如果你直接没有停下来去思考你们两个人到底适不适合关系，就直接滑到同居，嗯，你们很容易就是很容易失败。简单来讲是这样，就是那个他举一个很无聊的例子，就跟你在吃爆米花，你会一直吃，吃到当结束之后，你才发现说，哦，我吃完了，我是不是中间应该要停下来，想着我已经吃饱了没，还是怎么样？嗯、对，他就是觉得很多关系你要设很多点，是你要重新回来思考你们两个人到底适不适合，或是这个关系目前有哪一些状况。但如果你都是一路的让它滑下去，其实有很多隐藏问题你没有被去解决。
同意耶。
对，
这个我同意。
对，那我就是接着再把后面的三分之一看完，再来跟大家分享要怎么分手。跟
大约是半年，
半年后，
半年后我们就可以再听到下一集，
再听到下一集。那我们这集就先到这里，我们下集再见哦。如果大家真的有要听的话，再来跟我讲，我才会把后面三分之一看完。那我们这集就到这里哦，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